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人，你就爱我们。主啊，即便我们人类犯罪，你仍然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拯救我们。我们蒙受的是莫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又往往走回了老路。有些时候表现得像小儿子，但是有些时候又表现得像大儿子。即便是在神的家里，或者我们的行为很好，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却不爱神，或者不顺服神。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感谢你。主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弟兄姊妹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你的儿女们，衷心的爱你。主啊，摆上许多的时间精力来侍奉你，在金钱上也衷心的奉献，在平时关心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特别的来纪念，主啊，你特别的来纪念这些弟兄姊妹，继续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灵性上不断的来追求成长。如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求主施恩医治；我们灵里有忧伤的，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慰提拔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度过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难处。主，我们特别的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来膏抹你卑微无用的仆人，让他能够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你恩膏他。主啊，你也特别的来运行你的灵，运行在你的每个儿女的心中，也感动慕道的朋友，让我们听你的话语听得明白，用你至圣的真道来光照我们内心的黑暗，使我们的灵性苏醒，使我们认识你更多，使我们爱你更多，我们就不再偏行己路，乃是快跑跟随你。愿你施恩赐福我们，主啊，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两个浪子的故事，我想我们会，分享，从三点来分享，两个浪子，然后两种失散，然后再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两个浪子，两个浪子，一个是，在外的浪子，然后一个是在哪里的浪子，在家的浪子。所以在外的浪子就是那个小儿子，在家的浪子呢其实就是那个大儿子。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在外的浪子，就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这个是在外的浪子，其实呢总共，有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悖逆和苦难。第二个场景呢，我们看到小儿子的悔改和回归，最后呢我们看到老父亲的，喜乐和接纳。所以经文呢，然后的话就是看到老父亲这个是，喜乐和接纳，这段经文是特别的生动，经文这么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怎么样？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小儿子回来之后，父亲是非常的欢喜快乐，可是呢大儿子他却不高兴了，这个在家的浪子他就不高兴了。我们看这个是第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然后大儿子怎么样？他非常的生气，他就不肯进去。然后他父亲就出来劝他，然后他父亲 然后他就对他的父亲非常生气地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抗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欢喜快乐，但是你这个孩子出去了，然后吃喝嫖赌，浪费了一切的钱财，他一回家，你倒把肥牛犊给他宰了。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大儿子为什么会如此的生气呢？首先他觉得不公平，我可是个听话的孩子，我是个勤劳的孩子，可是老爸你却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我的朋友开 party， 让我和我的朋友欢喜快乐，可是你这个小儿子他是个浪子，不久前才逼你，然后把这个事逼你分遗产，然后他拿到钱马上变卖，变卖之后他马上就远走高飞，然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你看好吧，他现在已经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穷困潦倒了，他才回家，但是他一回家，你竟然就给他宰肥牛犊，给他开肥牛宴，这真是天理何在？这公平吗？所以这个大儿子他觉得很不公平，因此他很生气。其次呢，他弟弟的回来对他的财产也是造成了威胁。他弟弟离家出走之后呢，他父亲的一切财产其实都成为什么？其实都已经成为他的遗产。也许他弟弟出走之后，他父亲不一定把财产马上就给到他，但是其实这个他的弟弟走后，他父亲的东西其实他是唯一的合法的继承人。可是呢，这一次这个是父亲欢天喜地的把这个是弟弟然后欢迎回到家里，弟弟回到家里吃喝这是肯定的，对不对？要在家里的话这是一笔钱财，但是可能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老爸这么爱护这个是小儿子，把他接来之后是不是将来财产还得给他分一分呢？所以的话可能弟弟的回来对他的财产也有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可能他担心他弟弟会伤害他得财产，这是他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应该相信这是另一个原因，为什么呢？从他的谈话里面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看重钱财，他抱怨他的父亲没有给他一只山羊羔啊，却抱怨他的弟，却为他的弟弟宰了肥牛犊，这些都是公平的问题，也是钱财的问题。他在乎的是钱财，而不是说他的弟弟和他的父亲哈。那么在这个是极度的，这个是愤怒之中，他对他的父亲说话，他有没有喊过他的父亲？他有没有喊过父亲？爸爸，你这么对弟弟不公平，他有没有说？你这么对我和对弟弟不公平，他有没有说过？其实他一次都没有称呼他爸爸为爸爸，每次都是说什么呢？你，他从来也没有称呼他的弟弟为弟弟，而是什么？你这个儿子，我服侍你这多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的快乐，但你这个儿子，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的话他是非常的愤怒，不称呼他的爸爸为爸爸，好像这个关系非常的破裂。在当时的中东文化，孩子其实是极其的尊重父亲的权威和威严的，但是这位大儿子呢，他竟然就是非常公开非常愤怒的责备的他的父亲。他这么责备等于是什么？你是个老糊涂，你一点都不公平啊！父亲面对这样的公然的责备，公然的冒犯，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在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这个是父亲要一巴掌打过去，甚至可能还要痛打他一顿，面对这样的忤逆之子一定会严严的责打的。然而呢，这位父亲怎么对这位大儿子？这位父亲出奇的温柔，非常非常的温柔。父亲对他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老父亲是语重心长啊，父亲为小儿子宰了肥牛犊，并不是奖励小儿子多么的好，而是因为小儿子他离家出走了，他今天回来，我们实在是太快乐了，他宰了肥牛犊来庆祝他的回归，表示对他的欢迎跟接纳，这是一个欢迎，这是欢喜快乐，这是接纳，但这不是奖励。 父亲他没有特别的给这个是大儿子宰肥牛犊，或者给他羊羔，或者怎么样，因为小儿子离家之后，父亲一切所有的都是谁的？小儿子离家之后，父亲所有的一切的都是大儿子的，都是属于他的，为什么要特别给他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儿子他有没有看到爸爸的同在是一个福气？所以他爸爸说，哇，你常和我同在，难道父亲的同在不是最大的福气？难道你和我在一起你不感到满足吗？所以父亲并不是糊涂，也不是不公平，父亲为小儿子宰了肥牛犊是喜乐的表达，因此他对大儿子说，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会抱怨神不公平，为什么？神真的不公平吗？那我们为什么会抱怨神不公平？当我们抱怨神不公平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我们看重世上的钱财，也许是我们看重世上的名利地位，也许我们看到，哎呀，我爱主这么多，为什么他得的比我更多？这个不公平啊！上帝，你瞎了眼吗？就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责备神。其实当我们论断神不公平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看重别的东西，钱财或者名利地位，而超过了我们对人的爱，更超过了我们对神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抱怨神不公平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省察我们的内心，求主光照我们，改变我们。这个故事没有告诉我们最终这个大儿子是否听从父亲的劝勉，他有没有进到家里去来庆贺这个是弟弟的回来。但是直到如今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是大儿子，他虽然是在家里，但是他并不觉得父亲的同在是一个祝福。虽然他的人在家里，但是呢他的心却是在外面。虽然他的人是在家里，但是他心的想的是外，是羊羔，是牛犊，是朋友。这些东西不是不好，但是这里的话表达出一个景象，这个大儿子他关心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他的父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在家的浪子。所以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个是两个浪子哈，所以下面我们要来分享有两种失丧，两种失丧。人人都想要过这个是幸福快乐的生活哈，人类有很多的方法来寻求快乐，但是的话有两种的途径就是要得到自己的幸福快乐。一种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遵守道德规范来取得幸福跟快乐。而另一种方法的话是什么呢？另一种方法就是发掘自我来获取幸福快乐。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是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来描述了这个是人类试图这个是获取幸福快乐的这种两种方式。不过呢，这两种获取幸福快乐的方式都是两种失丧啊。所以有小儿子的失丧，小儿子是通过这个小儿子就是通过发掘自我放纵，或者用他的手段违背父亲，他用他的方法很极端很露骨的犯罪的方法。另一种的话是大儿子遵守道德规范，但是遵守道德规范勤勤恳恳，父亲你会奖赏我，这也是他的一个手段，他并不关心父亲。所以小儿子他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来要求他的父亲，老爸你活得那么长寿啊，我受不了了，你赶紧分财产吧。老父亲很心痛，但是的话他的心都不在这里，他的心都在财产那里，他要财产那就分给他吧，所以就分给他。拿到财产之后他赶紧拿钱走，非常的放荡，浪费了所有的钱财。所以他透过自我发现的这种方法来追求幸福，结果他远离了父亲，这是一种失丧啊！这是一种失丧。这故事里面的这个是父亲，其实代表了谁？故事里面的父亲代表了谁？ 代表了天父上帝，却任何远离天父上帝的行为，任何远离天父上帝的心态，都是一种失丧。大儿子呢，他为了追求他的幸福快乐，他在家里非常的殷勤做工，顺服丈夫，顺服他的父亲啊。从表面上来看，他和他的父亲关系啊是很近的，不过呢，实际上他跟他的父亲关系是非常的疏远，因为他在家里啊殷勤做工，顺服父亲，也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这个是钱财，所以这是他顺服的一个目的，也就是他要用他的方法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虽然他留在父亲的身边，但是呢，他并不爱他的父亲，他的心远离他的父亲，所以的话，这是另一种的失丧。所以大部分的人想到罪的时候，大部分的人想到犯罪啊，就是啊，他违背律法，不遵行神的命令，这是不是犯罪？这的确是罪。但是呢，主耶稣对这个是罪的定义其实超过这些，因为有些人想透过顺服来操控别人，甚至有些人那个是透过顺服啊来这个是控制神啊，但有些时候不知不觉啊就会有这种的行为。我记得已经是十几年前，我的儿子乐乐大概三四岁的时候，他也在这里，我征求过他的同意才讲的，不然你们想不想听？讲啊，那我就讲。他可能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喜不喜欢看电视，喜欢对不对？看了会不会着迷对不对？那看了他就会着迷，所以的话我们跟他约定，我说那个乐乐你看看电视只能够看三十分钟好不好？好啊。要看多少分钟？看三十分钟。要不要听话？听话。那你乖不乖？乖啊。然后他经常都是这么做，也确实很乖啊。说爸爸说你很乖，妈妈说你很乖哈。然后的话，那有一天的话，就是那个是爸爸又放这个 DVD 给我看吧。那个说他好，看多少分钟？三十分钟。那看完了之后，时间到了，哇，你真乖哈。然后过一会的话，他就来问爸爸我乖不乖？我说你好乖，我这么乖，那你赶紧再放一个给我看吧。所以他也知道他的乖对吧，他知道我这么乖的爸爸应该要奖励我这个乖，所以的话他的这个是乖，当然的话可能他也不懂得这个是什么啊，用顺服来操控，我不能够这么严重，就从一个小孩子的这个生命当中他都知道，哎，他做了好事他应该要得到回报。其实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哎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的话，我们期望得到回报，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但是的话背后里面的话，那么有些时候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这个是罪，是这样子。所以我跟乐乐说，我说你刚才很乖，如果你乖了之后马上又得来看，我说那就不乖了。我感谢主他还是听了哈，所以不错，感谢神。所以这个是有些时候我们顺服神，甚至可能心中对神有期待，甚至想要操控神，这是心中不知不觉更深层次的这个是罪。这呢在大儿子的身上就表现出来，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为什么对这个是父亲这么的生气呢？因为他觉得他为这个家里付出了太多，他太顺服他的父亲了，他觉得自己太好，以致他的父亲应该要奖赏他，并且他的父亲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听他的话，老爸，我为你付出了太多，你要听我的话。他认为他有权利要指使父亲如何分配家里的袍子、戒指、鞋子和牲畜。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服侍神很多了，我们觉得神应该要听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成就我的某些祷告的话，我们对神就生气。其实这就是一种大儿子的心态，我们服侍神不应该是为了让神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今天立志要带领这个是教导这个是主日学，他也引用耶稣的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成就。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让神听我们的祷告成就我们的心愿，我们服侍神应该是 出于对神的爱，因为神你是如此的爱我，所以神我爱你。神爱我们，神当然他也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有些时候我们说神你不听我们的祷告，其实神听我们一切的祷告，但是神并不总是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如果神没有照我们的心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有更好的旨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神爱我们，神最有智慧，神爱我们，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如果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要的方法回应我们，那一定是比我们更好的方法来回应我们。我们应该要信靠神。耶稣让我们看到一个外在行为没有瑕疵的人跟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这心里可能都是一样的失丧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不仅仅是违背律法，罪的本质是以自己代替神，企图用自己的权柄来取代神的权柄，这就是罪的本质。我们看到人类有一个倾向，就是想要透过自己的办法来找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快乐，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透过发掘自我，放纵自我，来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幸福快乐。那么这个大儿子呢，他也想要幸福快乐，但是他的方法比较隐蔽，就是透过遵循道德规范来得到他自己所想要的，这个是幸福，想得到他所要得到的，这个是财产等等。其实这两种寻找幸福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反而是两种失丧。我们已经分享了两部分哈，第一的话是两个浪子，第二的话是两种失丧。那么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来分享一条出路，一条出路。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于接受天父上帝的爱，接受天父上帝所差派来的主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两个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都是天父所牵挂的孩子。小儿子悔改回家，还没有到家，乡里还远，父亲怎么样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亲吻他。当大儿子在外面愤愤不平的时候，不肯进家里去的时候，老父亲怎么样出来劝他，孩子啊，进来吧，你弟弟回来了，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来庆祝吧。所以这两个场景都让我们看到，无论是放荡不羁的人，还是看起来品行端正的人，其实我们人类每个人都是失丧的人，无论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都是浪子，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大家记得是什么吗？丢羊、丢钱、丢人，对吧？其实三个比喻，第一个是丢羊的比喻，有一个人牧养了一百只羊，然后丢失了一只，于是呢，牧养人怎么样？就出去寻找，直到找着了，他就请他的朋友，请他的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第二个是丢钱的比喻，然后一个女人有十块钱丢了一块，然后呢，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的找，直到找着了。找着了，他就怎么样？他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吧。”然后第三个比喻呢，是两个浪子的比喻。为了方便记忆，我们说叫什么叫丢人的比喻哈。那么前面两个故事，丢羊、丢钱，都有人出去找，对不对？都有人去找，然后找回来了。可是丢羊有人去找，丢钱有人去找，但是的话，现在是丢人了。那么就是在这个故事，有没有人去找？有没有人去找？我们就仔细的来想想这个故事啊。那么在浪子的故事里，首先是我们看到是谁丢了，丢了小儿子，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故事里的话，那么谁最应该出去找这个小儿子呢？父亲一般来讲年纪比较大了，可能行走的不那么方便，对不对？谁应该去找？这个是小儿子。哥哥啊 ，good job， 对，哥哥应该出去找，大儿子应该出去找小儿子，对不对？ 他应该来对爸爸说，爸爸，弟弟离家出走一定是很危险的，他这么小这么糊涂，一定是凶多吉少，一定会受很多的苦，一定会被蒙骗，爸爸，我出去把他找回来，无论多远，无论多困难，我一定把弟弟找回来，爸爸您放心。我想如果他愿意这么做的话，父亲的心是多么的安慰啊，对不对？可是这个大儿子他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要去找弟弟，要去找弟弟，那个是很辛苦的，那个是他说我去哪里找，又没有 GPS， 那么远不知道哪里去，很不容易哈。但是的话我想除了辛苦还有另外的代价，那么刚才讲了，那么就是小弟弟离家之后，他的弟弟离家之后，那么一切的东西都是他的，每一个袍子，每一个戒指，每只牛犊都是他的。如果弟弟回来，如果爸爸把他的身份恢复了，那可能他挥霍光了还跟我分东西的话，那么我的财产又受损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故事里，无论这个是哥哥是为了怕麻烦还是怕财产的丢失，他不去找这个弟弟，其实这个哥哥不是一个真正的哥哥，至少说这个哥哥不是那么爱他的弟弟，他没有用他的爱去挽回他的弟弟，没有去寻找他的弟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丧失的小儿子，我们都是那个小弟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位真正的大哥哥。浪子里面的这个大儿子，那个哥哥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哥哥，我们每个人都是浪子，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真正的大哥哥。这位大哥哥是谁？大家猜出来，谁？耶稣。耶稣他不是从家里到外面去找我们，耶稣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人类的结局本来就是要在地狱里与神永远的隔绝，在地狱里永远的受痛苦。但是主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接受天父上帝的差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活了30多年，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主耶稣他自己说了，人只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要把我们带回天父上帝的家里，让我们能够得享真正的平安喜乐，让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祝福。主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大哥哥。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我盼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有罪的人，是一个有限的人，盼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预备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使你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使你不在外面漂流，使你能够在神的家里按着神的带领的道路来生活一个丰盛的人生，能够活出一个美善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或者你考虑要接受耶稣，我盼望你会后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或者告诉那些带你来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盼望能够跟你进一步的来分享福音，愿你能够早日得着耶稣，得着这个是最美好的祝福。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两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三点，哪三点？两个浪子，两种失丧，然后一条出路哈。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哪些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第一的话，倘若好行为的背后藏有错误的动机，我们需要悔改。第一是，倘若好行为的背后藏有错误的动机，我们需要悔改。大儿子他并不爱他的父亲，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在家里勤勤恳恳并且顺服他的父亲呢？因为他是那种透过那个遵循道德规范来获得回报的人，他希望透过他的好行为得到他父亲的奖赏。他的行为是好的，但是呢，他的动机却是自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不仅应该要为我们所做的坏事悔改，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还应该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好事，为那些存着错误动机而做的好事而悔改。所以我们不仅要为我们做的坏事悔改，还要为什么事情悔改？为那些好事，不是说所有的好事，就是为那些存着错误的动机而做的好事而悔改，为我们的动机而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周济穷人好不好？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好不好？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的面子，如果我们为了别人的夸奖而行善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要为我们行善的动机而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是说我们不是应该行善，我们应该行善，我们应该去服侍，但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侍奉是越来越老练，爱心却是越来越单纯，能够使我们的侍奉越来越老练，爱心却越来越单纯。第二的话，倘若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大儿子心态，我们需要悔改。作为基督徒，我们通常都能够接纳非基督徒的缺点和问题，对吧？如果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过来了，他有这个缺点那个毛病，你接不接纳？我们通常都接纳。哎呀，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有很多盲点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他还没信主，我们非常的接纳。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却是很难的包容或者接纳那些有软弱有缺点的弟兄姊妹。我并不是说大家应该要包庇别人的罪恶，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 不应该要包庇罪恶。但是对软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这种态度来批评论断，特别是在背后来批评论断的，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种心态和大儿子那种自以为意的心态没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别人身上的软弱和问题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克服他的软弱和问题才是了不起，阿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看见别人的身上有问题，看到别人的软弱，然后论断别人的软弱，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真正了不起是什么？我们有爱心去帮助别人，能够帮助他，不能说全部是你的责任，但是你帮助他，你在他的改正上你能够有贡献，这就了不起。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觉得话，我们看到别人软弱或者跌倒论断他，这个不是属灵的行为，但是的话我们去劝勉他，去帮助他，这是一个属灵的行为。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自己还得谦卑谨慎，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可能比他跌倒得更厉害，却求主帮助我们。倘若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大儿子的心态，我们需要悔改。无论我们的身上有多少的长处和优点，无论我们为教会付出了多少的劳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主所赐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面前存一颗谦卑和感恩的心。第三的话，是神总是快乐的接纳悔改的罪人，因此的话我们应该要殷勤的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这个是三个比喻告诉我们，神总是快乐的接纳悔改的罪人。不悔改的话，那么的话你的罪不洁净，因为你拒绝耶稣。但是每一个悔改的罪人，主耶稣都接纳，神都接纳。所以丢羊的比喻最后是以找到那只羊为结束，找到了之后那个耶稣怎么说？他这故事的结尾，他或者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那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大的欢喜。而丢钱 的故事后面是怎么样，找着了那一块钱，接着主耶稣怎么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的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浪子的比喻是什么？浪子回来了之后，父亲非常的喜乐的拥抱他，欢喜快乐。后来这个是大儿子不高兴了，父亲就劝他，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儿子啊，你不要看见他过去是多么的坏，浪费了多少的钱财。儿子啊，你看你这个弟弟他现在悔改了，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所以这三个比喻是一个系列，核心的意思都是讲神为每一个罪人的悔改都极其的欢喜快乐。所以对我们而言，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对天父上帝而言，他付出了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此救恩是无价之宝，神付出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付出了他自己的性命。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是如此的宝贵，所以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好处，我们已经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殷勤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使更多的人得着主耶稣所预备的福音，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这个是更加丰盛的生命，得着这个属天的祝福，使神的心意得满足。开布道会当然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我上个礼拜也讲过，但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平时给自己的朋友，给我们的同事，给我们的邻舍传福音，并且怎么样，并且要带他来教会。我们平时给他传，在他喜乐的时候跟他分享，特别在他困难的时候我们给他分享，分享你的生命历程，然后鼓励他，带领他来教会。因为福音的话，传福音其实是大家齐心努力才比较好做，是这样子。而且的话，他信主之后还是得参加教会的生活，所以我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努力的给我们朋友同事邻居传福音，并且带他来教会，带他来教会可能听讲道，看这个是诗班怎么唱讲道，另外的话鼓励他参加教会的福音班，这样子的话他能够了解教会，他在福音班里面也能够比较全面的，能够是按照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人应该怎样回应，比较整全的来了解福音。如果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也能够得到比较具体的一些答案。这样子的话，这样的福音朋友他们信主之后基础就比较牢固，比较能够在教会里成长。所以我再说一遍，12月22日我们的教会有圣诞节诗班献唱，有这样的献唱。当然的话我也是会分享福音信息，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邀请弟兄姊妹，不是邀请弟兄姊妹，同时邀请谁？同时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其实话说回来，无论是什么的时候，每个主日其实信息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谈到福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邀请福音的朋友来做礼拜，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一起的把福音传给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他的救恩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得着这个宝贵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两个浪子的故事，我们分享了三点，两个浪子，然后两种失丧，一条出路。我们也分享了三方面的应用。第一，倘若好行为的背后常有错误的动机，我们需要悔改。第二的话，倘若我们有自以为意的大儿子心态，我们需要悔改。第三的话，神总是快乐地接纳悔改的罪人，因此我们应该要殷勤地传福音。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将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成为了神家的孩子， 完全是出于神的无条件的恩典。但是有多少的时候，主啊，我们从小儿子变成了神家的人，但是在神的家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逐渐了忘记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在灵性上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侍奉上啊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啊挺不错的，神应该报答我，神应该要听我。有多少的时候，因此我们开始批评论断弟兄姊妹，求主你赦免我们的愚昧，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因此因着耶稣你的宝血的洁净，我们在神的家里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爱你，能够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那样的爱去爱其他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都不完美，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啊，这个是遮盖罪恶，乃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我们用温柔敬畏的心去帮助他，去挽回他，同时自己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愿主你来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讨神喜悦，帮助我们也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以致主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也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谢谢牧师跟我们分享这个浪子的故事。那我们一起请起立来唱当转眼仰望耶稣。
在那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